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如果我们今天要谈到音乐呢，通常呢我们都说，哎呀，这首歌好不好听呢，或者哎，这首歌在崇拜里头能不能用得上呢。但是呢，我觉得圣乐跟俗乐有一个最大的分别，一定就是它的神圣的向导。当我们太重视美丽的时候，我们艺术的美可能会盖过我们神在背后的荣美。当我们重视实用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功能至上，音乐呢就可能有机会变成操控我们弟兄姐妹的工具，只是娱乐，只是营造一个氛围，或者是用现代演唱会的说法，就是变成暖场的工具。圣诗呢，如果有诗词，其实那个神学呢通常是明显的，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呢它的内容是说哪一种神学的观念。可能当我们歌唱的时候，你就叫它抒情的神学吧。但是更不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有一天只听到音乐没有歌词，那它怎么流露它的信仰呢？好像第一课我们曾经说过，很多伟大的作曲家，例如巴哈的作品里头，我们都可以见到神。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也有些人说呢，世俗的音乐呢，难道就没有神了吗？他们也是神创造的啊。那我们究竟现在会不会已经用了音乐的形式来归现神的作为呢？无言的音乐能不能够承载神学的意义呢？在圣经之中，音乐是从属于信仰还有真理的。我们今天呢将会用几个论点来说出崇拜音乐圣乐的神学意义，包括呢崇拜音乐作为启示、创造、生命塑造、圣灵的工作、圣道、教会合一，还有它的末世观。圣乐作为启示呢，我们首先要说说我们要相信圣乐可以作为神启示的其中一种方式。其实任何的东西都可以作为神的启示的方式。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有时候听音乐会听得起了鸡皮疙瘩，不知道那种打通了我们整个人的那个感觉会不会对你来说是很奇怪。但是呢，这个是我从来不能理解的。有科学的解释说这个是叫树毛鸡啊，它就被刺激。但是我总感觉呢，那个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呢，就是跟神连接的一个过程之一。可能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也不能说得很准，对我来说呢是一种的奥秘。在历代志下的第五章呢，他说所有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还有他们的众儿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的衣服，站在祭坛的东边敲钹、鼓瑟、弹琴，和他们一起呢还有120个吹号的祭司，吹号的、歌唱的都合一齐声赞美称谢耶和华。他们配合号筒、鸟钹还有其他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个时候耶和华的殿充满了云彩，祭司因云彩的缘故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上帝的殿。 我想这个就是神透过圣乐去传递他的启示的方式。这种共鸣回响的方式，用中国人的角度来说叫绕梁三日。但是我们要相信呢，音乐是能够传递神启示的重要媒介。我们从美当中看见最美的上帝，我们也能够从音乐的叠序，还有从承载的意义当中，我们就可以直接领略到那个眼不可见、手不可以触到的那个上帝当中。神本来就好像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直接跟他用我们的感官呢、眼、耳、口、鼻去可以直接摸到、看到的，也好像不能直接表达的。但是透过音乐，我们不完美的人就能够跟完美的神达到一个交叉点，领受到他对我们直接说话。无论多么理性的人，音乐呢也能够借着神的启示触动我们的情感。音乐在于它能够激发我们情感的能力，让我们的感觉还有情绪导致跟生命协调的地步。哎，你说非基督教音乐也有这功能啊，我听那些流行曲好像也说到我的心坎里头啊。那这个跟我们圣乐有什么分别呢？这个就是问题了。我们就要相信音乐就是神创造以及送给普世的礼物，还有是他送给普世的启示。他就好像彩虹一样，那个是神给普世所立的记号，所做的启示。我们就能够从追求这个艺术当中看见他怎么样去呈现神的奥秘。好了，说音乐跟创造了，每次演绎音乐呢，每次写音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同感，就是呢，我们是参与在创造当中的奥秘。我经常跟我老婆说呢，每天在家里头煮饭就好像学习神创造的过程，我们就是这样将乱成一团的那些送菜就弄得漂亮，还有呢可以上桌享用这个美食。但是呢，我就跟他说，你负责洗碗的时候呢，就好像救赎一样，将这个乱成一团的那个在桌面上的东西呢，就收拾残局，恢复这个创造开始的美好。那这个说笑而已。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也继承了神创造的这个特质。我们在音乐、在文学、在科技、在艺术上都要创造，甚至我们的新发明啊，我们的机器啊，都是神赐给我们有创造的能力去参与在这个再创造之中。这个再创造呢 recreation 这个思维呢，就是跟音乐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音乐也是一种创造，但是我们创造的灵感都是来自神。我们每一次呢，音乐的演奏虽然都是同一份的曲谱，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演出那个音乐都有所分别，这个就是我们的创造。其实人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能够创造。我们对于创作呢，有一种自发的喜悦。例如我现在为你写这篇的稿件或者录这个音，其实我也在创造啊。如果你是一个具有艺术、音乐、文学技巧的人，你会满足于自己的作品，当然也会不满足于自己的作品啊。但是老实说，我们这个创造好像刚才说也是学习神的创造，而且呢，我们在音乐上呢，我们只是那个创造呢，是将材料调来调去，因为呢，音符呢，声音呢，一直都在，我们是调动、陈述，还有运用，再加上我们的创作，然后就能够成为有意义的乐章。人的创造力是来自创造的神，如果没有神，我们能创造什么呢？上帝所创作的每一个人呢，我们都被交付了一份的责任， 就是我们也要参与在创造当中。有时候呢，我觉得你现在教的每一份功课也是创作的其中一种。所以呢，第一，不要抄别人的功课；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创作要赋予创意，赋予神给我们的那个智慧。我也鼓励基督徒的音乐人呢，好好有更多的创作，将他主观的感受，还有客观的文字，还有我们最扎实的基要信仰，都放在诗歌当中，也要好好的凭信心去运用你的创造力，去好好的将我们的音乐写出来，唱出来，演绎出来，讨神的喜悦。音乐呢，也能够带来一个更深刻的生命的层次。人是会透过不同的感官去经历神的，而这些属灵操练呢，是能够增强我们看得见，还有看不见当中，还有听得见和听不见当中的张力。例如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一首听得见的音乐去听到听不见的神的声音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一份看得见的歌谱当中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呢？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相似，就是最大的声音是可能没有声音的，最伟大的图像可能是没有形状的。就是音乐训练我们建立跟神当中的关系。这个说这个很虚，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呢，就好像是钟啊，一打钟的声音呢，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所有的精神都被唤醒了。我们也要将这个聆听的经验呢，建立成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生命的中心，使我们从有歌词或者没有歌词的音乐当中感受到经历到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会将太阳看为神嘛，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真光，我们也会从太阳的光辉当中，从我们不敢直接看着太阳的那个经验当中，知道神的荣光远超太阳，也理解为什么我们不敢直接仰望神。另外呢，声音也可以是一种密码，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音乐。可能呢，有些人听见红歌，他就会想到年轻的时候最美好的日子；有些人呢，听到 Beyond 海阔天空；有些人可能听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或者时间都去哪了。听见这些歌呢，也会联想到一些东西，然后呢，原来那个就是他们生命当中一个很美妙的回忆，还有经验，重复的去想这个经验呢，加强了我们对生命的反思还有联想。同样的，基督教音乐也会超过它表层的意义，帮助我们带入更深刻跟神的连接。万峰的祖母呢，在生前呢，长睡不醒了差不多一年，每次呢，我们问他，哎，你认得我是谁吗？他永远不会回应。但是呢，我爸呢就发现了一个技巧，就是每一次呢跟他念诗篇23篇，念主导文，他就会喃喃的跟着念。这个就是生命的密码。原来音乐跟诗词、圣经的经文已经植根了在我祖母奶奶心底里头最深层的地方，并且呢，在他认知能力慢慢减退的时候，圣经的诗歌成为他永藏心底的信息。这个就是将诗歌内化。如果我们能够将诗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就可能是一个方法，让神的信息、神的教导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的信息。崇拜本身就是应该是一个由3岁到80岁都能够同时参与的聚会，而当我们一起唱诵诗歌的时候，慢慢诗歌就能够超越表面文字的深度。你想想，所有声音合而为一，老的、少的、富有的、贫穷的、男的、女的，同样 唱出一个旋律，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大的诗班，有同样平等的表达权利跟自由。这个就是诗歌带来更深层次的生命改造、生命塑造的信仰表达。我们在圣经里头呢，经常也看到呢圣灵的一个工作。那音乐也是一样，我们要用悟性去歌唱，也要用灵去歌唱。敬拜神呢是有灵性的活动，我们也经常祈求圣灵赐下能力，让我们更好的敬拜神。我们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就是借着圣灵跟真理来敬拜神。早期教会会有灵歌，信徒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引领去赞美神。而教会的传统也有求赐亮光的祈祷，这个也是求圣灵的启迪灵格在信徒的身上，而这个部分很多时候都是唱出来的啊。之后我们也会谈谈，无论黑人的灵歌或者今天我们说敬拜赞美，你会慢慢发现呢，我们这个年头呢更加重视圣灵的临在，我们按着圣灵的感动举手合应也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现代流行音乐的敬拜模式。很多信徒呢也说圣灵引导他们在音乐还有不同艺术当中回应神。但是呢我们也要留意呢，对于我们传统训练的人来说呢，也了解究竟我们是被音乐的氛围所感染，觉得那个是圣灵，还是真实知道那个是圣灵的引导呢？圣灵透过音乐去工作，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花心思去辨别。但是呢怎么辨别圣灵啊，这个就不是我们圣乐事工的内容了。好了，我们说到崇拜音乐跟圣道，我们知道太初神以声音创造，因为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同样呢耶稣基督也是道成了肉身。而如果用天主教版本的思高译本呢，他就说圣言成为了血肉。那上帝的话语呢，这个不能跟上帝分割，因为我们都知道道就是神。我们知道我们的崇拜呢从来都是基于神的道而运作的，我们唱诗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圣道，我们读经是宣讲神的道，讲道更加不用说了。那圣餐呢的道就是道成为了肉身，我们吃跟喝上帝的圣体宝血。当音乐用来表达这个圣道的时候，它的概念还有意义是仍然存在的。而音乐呢也是丰富了圣道的意义，加上了感情，让我们更加有活力去理解这些信仰的真理，也会在信仰真理加上我们生命的解读。我叫读经的时候呢，经常也说圣经有半条的生命呢是在于读经的那个人。所以唱歌也是一样，唱歌诗歌有半条的生命呢是在于演绎的那个人呢。我们说读圣经会诗经会研读怎么分析这个圣经，我们有没有同样的想过应该有诗诗呢，就是去解释这些诗歌呢。例如我们在大斋期当中，我们可能有时候用小调，在复活期当中我们可能有时候用大调。其实当音乐跟诗歌的歌词经过了分析还有解读以后，你就会发现诗歌不只是我们单单唱诵的表层意义，更加有深层的意义。近期呢，万峰就解读了一首歌叫《因他活着》。这首歌呢，我们从来都不理解，它第二节里头呢，就是说新生婴孩就被怀抱在手里头何等喜乐，我们都不理解。原来经过解读呢，原来这首歌是一个在1960年代在美国写的诗歌。当时呢，美国有很多学生的运动，也有一些当时的马丁路德金啊那些的黑人的运动。那我们就看见呢，那个时候他们写这首歌就是觉得，哎呀，我生一个孩子出来，这个黑暗的时代，那怎么办呢？孩子怎么成长啊？那 但是他写这首歌，因为他知道因耶稣基督活着，我这个孩子就不担心了。如果我们没有解读过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在复活节要唱这个新生的婴孩。那这个就能够帮助我们由平平凡凡的唱一首诗歌提升到美学的境界。至于怎么分析解读，这个我们之后呢还有一些的课堂会帮助你。我们说崇拜跟教会观，圣乐事工课程呢，在万峰一直的想法呢，都是一个集体音乐的课程，所以呢，我们不会说一个个人怎么练声，个人怎么培育对音乐的感觉，那个不算得上事工。所以圣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向导也是会众的参与嘛，所以呢，是所有人一起在教会里头献上赞美，你可以叫这个集体。但是我在神学里头会叫这个做教会观。而圣乐跟教会的关系呢是很有趣的，因为圣乐是超越了这个时间。例如说马丁路德在500年前写的一首诗歌，我们今天还在唱诵。我们跟教会的连接不只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更加是超越时间的。同时啊，这个是超出了宗派的限制，因为那首歌本来是信义宗的嘛，超出了国家的限制，本来这首歌是德国的嘛，这个就是圣乐跟教会的关系。要知道呢，这个就是诗歌非我们一时一地在唱，而是跟500年来的人共同分享，这个就是有形的教会跟无形的教会的连接，也是我们今天教会踏入这个超越古今的崇拜的第一步。而且呢，我经常说呢，我会在这个节目里头说到一个信仰，就是你唱什么，你就会被塑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You are what you sing， 我们的生命会被诗歌塑造，同样我们的教会也会被我们所选的诗歌塑造。用传统的基督教信念来说，就是祈祷的律，就是信心的律，就是我们行动的律，它叫 lex orandi, lex credendi, lex vivendi， 就是说你的祷告，你的唱诗应该就是你所信的东西，而你所信的东西就是应该你生命里头所行出来的东西。用八个字说出来，就是唱你所信，行你所唱，唱你所信，行你所唱。当整个教会都是怀着这个心态，这个观念的时候，整个教会，整个社区，甚至整个城市国家都能够被更新。圣乐也带来末世的意义，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诗歌要立足于圣经跟传统，去回应今天社会的处境，更加呢要为我们指向永恒。很多人都会听说过我们在永恒在天堂里头都是唱诗赞美神嘛，而今天的敬拜呢是怎么样呢？就是一种预尝 foretaste， 预先品尝，也是让我们理解今天跟来世的关系。例如主祷文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天国跟世界的关系，是一个既既与未既，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成与未成的那个关系。同样呢，也要在敬拜里头呢要流露出来。一首关于末世对我很深刻的诗歌呢，就是《天父世界歌》。他说，这个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这个就是我们终极的望盼啊，或者我们之前说的黑人灵歌，他们经常呢会用以色列人出埃及，渴望迦南，渴望过约旦河的那个方法，去表达他们对于永福天堂的期盼。这个也是他们的末世观。我们的圣乐如果只有这一刻的，代表着我们的贫乏。圣乐需要是写实的，需要说明我们生命的深处对于末世的理解。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死，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基督的恩典之下，我们一定会与众圣徒一同复活。 圣乐也要一定要指向将来，指向天国的福临，指向我们刚才所说，就是指向我们的行动，就完整了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其实如果要说圣乐跟神学呢，是有很多部分，例如三一神论呢，例如基督论呢，例如救赎论，所有都是圣乐跟神学。但是呢，因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我们想说一些基础一点的内容，希望呢帮助我们能够兼顾理论跟扎实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有些东西都遗漏了，那希望你留意我们一些参考的书目，那你就可以了解更多关于圣乐跟神学的内容。我们要记得，圣乐不只是一个高雅的音乐，上帝也不只存在高雅的音乐当中。庄子说道在哪里呢？道在蝼蚁，道在蹄掰，道在瓦砾，道在屎溺。问题是，我们这些不一定看得起的东西当中，我们能不能看见上帝呢？屎溺也能够成为肥料，音乐也是一样，可能我们最不欣赏的音乐种类，我们也可以见证到信徒怎么样流露着基督的生命，我们也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另外，我们要体验音乐的神学，我们不单是只能够唱带有文字的诗歌，更加要懂得聆听。离开你的家门，可能那个是郊外，你听见神创造的声音吗？鸟声、河声、风声、雨声。你可能在闹市，你听见车声、人声吗？那些都是神创造的人，神创造的人创造的车所发出的声音，都可以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看见真理，让我们体会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末世。我们就要积极的留心，积极的接收，活在声音当中，沐浴在声音当中，观看那个眼睛未能看见，聆听那个耳朵未能听见的神。好像越说越玄了，但是呢，这个如果我们按照中世纪教会的传统，一个叫圣言诵读 Lectio Divina， 还有默观 Contemplation 呢，它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诗歌要从口祷，用口来祷告，进入心祷，心里头的祷告。我们的圣乐不只再是我们单单唱出来的字面的意思，而是我们转化了的世界，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头的信仰。我是万峰，如果今天你觉得说得很深奥的话，欢迎你写信给我，跟我去沟通，我们彼此去分享，彼此去学习。那如果你觉得我说得不够深奥的话，你去看书吧。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我们在节目里头再见。圣在